北京时间4月23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体育比赛的时候，究竟应该用哪一个名字呢？是中华台北、中国台北，还是像一些台湾民众所认同的那样，台湾就是台湾？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最近出现了一连串铜像被砍头的事件，这究竟是统独之争，还是反中与反日势力的对决？今晚我们邀请台湾开放智库的召集人张思刚先生，以及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现场讨论，通过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法国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在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发生致命的枪击案3天之后，全国将近4700万名合格选民在严密的保安中迎来了这次历史性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天的总统大选被视为法国几十年来最受人瞩目的一次总统选举，有来自从极右到极左的11位候选人角逐。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很小，被认为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不可预测的选举。现任总统奥朗德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寻求竞选连任，成为自1958年以来第一位不寻求连任的法国总统。在这次选举的3天前，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发生恐怖袭击，一名警察死亡。为了确保选举顺利进行，法国部署了5万名警察和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7000名军人。有民调显示，前经济部长埃曼努尔·马克龙目前处于微弱的领先地位。他与现任总统奥朗德关系密切，在因全球化受益很大的法国富裕城市具有号召力。紧随其后的是反伊斯兰的国民阵线的马林娜·勒庞。勒庞主张限制移民，尤其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并呼吁法国脱离欧盟。勒庞还警告说，衰落的法国正失去自我认同。国际社会正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法国的这次选战。如果主张脱离和削弱欧盟的右翼候选人当选，法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星期天首轮投票中，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否则得票率居前2名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胜。由于目前领先的4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媒体和民调机构都难以预测哪2位最有可能进入第二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另一方面，2艘日本驱逐舰已经加入1艘前往朝鲜半岛的美军航空母舰组成的打击群。来自美日两国的军舰星期天开始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军演。由于朝鲜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包括1艘导弹巡洋舰和1艘导弹驱逐舰在内的美军航母卡尔文森号打击群在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被川普总统下令改为驶向朝鲜半岛。目前还不清楚2艘日本驱逐舰将和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一起航行多长的时间。美国海军表示，联合演习是例行性质，旨在改进联合海上反应和防御能力以及联合演习的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朝鲜又拘押了一名美国公民。据韩联社报道说，这名韩裔美国男子星期五在平壤的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离开朝鲜。目前只知道这名男子姓金。据报，约1个月来，他在朝鲜一直在商讨救灾行动的问题，其被捕的原因尚不清楚。他的被捕使遭朝鲜拘捕的美国人的人数达到了3人。朝鲜过去曾经拘押美国公民，以作为和华盛顿谈判的筹码。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亚洲桌球锦标赛的时候，把中华台北队变成中国台北队，引发台湾民众不满。 与此同时，台湾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在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两者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有83.5%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10.6%。继台湾乌山头水库的新建者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雨一的铜像遭到斩首之后，位于台北阳明山的蒋介石铜像昨天也被两名台湾建国工程队的成员砍头，声称要为台湾的好朋友八田雨一复仇。台湾铜像的斩首大战究竟是统独之争，还是反中与反日势力的对决？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2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为您深入解析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名称之争，还有这两天有关于蒋介石铜像，还有当年在台湾新建水库的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雨一两个人的铜像斩首大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请到的呢是台湾开放智库的召集人张思刚张先生到节目当中。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安。
感谢张思刚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张思刚先生。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台湾自由时报的驻华盛顿特派员曹一芬女士。一芬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晚海峡论坛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好了，下面马上就来讨论今晚的第一个话题。第23届亚洲桌球锦标赛日前在江苏举行，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在报道台湾选手相关赛事的时候，把名称从中华台北悄悄地改成了中国台北。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开始，在国际奥委会的协调之下，中华民国一直是用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这样的名称来参加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中国媒体曾经将台湾的代表队称为中国台北队，当时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满，随后又陆续的改回中华台北来平息争议。而这一次更换台湾代表队的名称，正值两岸关系紧张之际。有观察人士分析，这一回中国官媒把行之有年的中华台北变成了中国台北，恐怕不是一时兴起，可能是北京方面有意对台湾当局传达信号。那么究竟从中华台北变成中国台北中间的这一字之差藏有什么玄机？下个月即将登场的国际卫生大会 WHA 以及下一届在日本举行的东京奥运，台湾又要用什么名字来参与呢？我想想请教在华盛顿的玉芬哦，我们看这次从我们台湾目前两岸的情况还有北京的对台策略来看呢，究竟这次把它改成中国台北是一时的，还是说接下来一些国际体育赛事都有可能比较这样的情况北京施压去用这样的名称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看是要看民进党执政之后到现在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哦，有几件事，像譬如去年这个台湾跟圣多美断交，圣多美普林西比在中国的这样的压力下或者是诱惑下啊，那另外接下来就是奈及利亚要台湾的办事处迁出首都，那去年的这个国际民航组织中国不再邀请台，就是说施压不再邀请台湾去参加，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北京对于蔡英文总统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在外交上。另外就是我们看得到说台湾其实在双边关系上面有一些突破，譬如跟日本 这个亚协的名字改成了台日的关系协会哦。那另外就是川普这边，虽然说是回到了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基本上他并没有去附和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所以说台湾在双边关系上有一些新情势的发展，对台湾有利。当然北京来讲，马上他就要加码去把这个丢掉的地方失分再拿回来哦。可是长期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对两岸的关系发展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我的了解是，接下来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那么这边华府得到的消息是说，北京可能会要采用考虑采用国际民航组织这样的模式，基本上就是不再邀请台湾去了。
是，
那这件事情可能比国际民航组织去年没有邀请台湾，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第一个台湾参与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第二个卫生无国界，就像当年这个 SARS 在台湾肆虐的时候，北京去阻止台湾接受国际的援助哦，就说这个对于长期两岸人民的关系，如果北京还是相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主调的话，争取台湾人心，他这些做法，所有的做法在台湾民众心目中只会加深。因为认同不是可以从外来强加在人民的身上的，所以蔡政府就算现在想跟北京改善关系，如果这样的趋势长期发展下去的话，台湾的民心恐怕也都不能够接受。这对两岸来讲的话，是未来会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其实是很负面的一个发展。
好的，谢谢玉芬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张思刚先生哦。我们刚刚提到玉芬提到了下个月即将登场的国际卫生大会 WHA 哦，那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份民调是说，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现在台湾民众有超过八成，如果你只有单一选项的话，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另外也有超过七成的民众认为下个月这个 WHA 国际卫生大会上面应该就是用台湾的名字去参与。但虽然说刚刚玉芬说可能现在连参与的机会都非常的渺茫，可能非常不乐观。你认为这一连串的事件是不是会让台湾未来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候会蒙上一层阴影呢？
当然这个所谓的认同啊，跟参加国际组织啊，其实基本上有的时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啊。因为你就是问大家，一般说台湾在台湾人怎么去认同自己，一般都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嘛。但是你然后到底能不能用台湾的名号参与其他的国际会议或是其他的这个国际赛事啊，那个也有国际的现实做一个背景了。那我们看这个 WHA的这个事情啊，那在马政府时代，大概两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磨合，还有一些默契，然后决定用这个发邀请函的方式来去参加这个会议啊。那虽然是不尽如人意，但是最起码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能够在这个会议里面发一点声音。不过这一年多来啊，在两岸基本上，我觉得是处于一个冷和的状态啦。那我也不满意你，你也不满意我，大家就僵在那边，那看未来怎么出招。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啊，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北京大概就是这个姿态了。那我也不放松，我也不缩紧，我大概就维持这个冷淡的基调。那来看台北这边怎么来去做一些回应啊。不过我的看法是啊，两岸之间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些和平，如果两岸政府都认为和平是个基调的话，那不妨彼此去做多一点的试探。那其实也不一定是所谓九二共识，其实在两个对不起，最近一年以来啊，北京方面也好，或是比较亲北京的一些学者也常常丢出说，九二共识也不一定是一个墨守成规，一定要死守不可，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只要双方对于所谓的一个中国的部分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认同，这个事情就模模糊糊就过去了。那柯文哲确实是这方面的算是表现得很好，很灵活的方式，什么两岸一家亲也好，什么一五共识也好，就随便他去扯，但是最起码对方勉勉强强接受，那北京对不起，上海跟台北的双城论坛就可以这样进行。所以我的观察是，其实北京在这一年来对于这个所谓九二共识这一块并没有抓得那么的紧，他也讲过说，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代替。所以我看蔡政府如果在520之前，他也讲说是不是下半年也打算在大陆政策这部分做一些突破，那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用其他的方式去取代九二共识，对于蔡政府来说也未尝不可。毕竟一次又一次国际组织台湾没办法去参加， 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个实质上的损失。虽然说你还要去带团去外面去做一些宣达的动作，但是总不比说我们能够进入会议室里面来的实在。所以不要把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啊，把它从手指中漏掉。毕竟国际参与啊是不分政府不分蓝绿，是一步一步把它架构起来的。如果这时候就断掉，其实对台湾的整个的实质外交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好的，谢谢思刚。玉芬刚思刚提到这个台湾民众的认同跟台湾用什么名字去参与国际组织可能是不能画上等号的，还有一个碍于国际现实的问题。虽然我们刚刚提到有83.5%的民众认为自己就是台湾人，只有10%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哦。但是现在在我们看到上个月2020日本东京奥运会有一个台湾证明的推动协会，那么台湾激进党的主席陈义琦就说，他希望借由这一次东京主办2020年奥运的机会哦，主动要求国际社会要尊重台湾人民，争取用台湾的名义来加入这个东京奥运。前驻日代表许世凯也说，台湾就是台湾，不要用什么中华台北、中国台北的名称，那样容易混淆，又让人搞不懂，以为是属于中国。台湾就是应该用台湾的名字参与。玉芬，你认为三年后的日本奥运有办法用台湾队的名字来参加吗？
第一个就是，我想如果你单纯是问台湾人的认同问题，当然绝大多数人是主张要用台湾的名义去参加。可是我也同意刚刚张世刚先生说，就是参加国际组织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就是说你面对中国啊，中国这个奥运的名称用中华台北，其实也是经过国际的一个协调之后，很多年的磨合，最后搞了一个中华台北的名称。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不满意啊，但是除非你能够改变这样一个政治现实，那我相信会有人在推动奥运，尤其是在考虑到说这个是在东京开，可能很多人对日本会有一些过多的期待哦。它是一个努力的目标，但是日本不可能单方面来决定台湾在奥运的名称，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台湾努力，就希望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名字。可是确实在国际上有困难，中国就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那么他在很多的国际组织上，台湾可能在单边的关系上很容易比较有空间可以突破，但是一碰到多边国际组织的时候，就面临到中国会运用他的这个国际实力，他如果要背个台湾的话，它会造成许多国家的压力。嗯
哼，谢谢玉芬。那么继续请教思刚，刚才我们提到了台湾的认同，那么这边补充一下，就是研究台湾历史、语言和文化多年的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加伯，叫 Bruce Jacob， 他针对这个趋势的发展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而且他的新书哦，叫做《转变中的台湾认同》，也要在今年秋天出版了。他是说，我认为台湾认同感的上升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因为它显示了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它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加伯认为说，决策者需要知道这一点，包括亚洲还有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清楚地告诉中国，他这边指的可能包括美国，就是台湾不属于你的。那么中国说台湾属于他，但实际上台湾并不属于的他。那历史上也说呢，台湾并不属于中国，这是加伯的说法。那么结合刚才我们看到这份最新民调谈到这个台湾的认同啊，你认为当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你说他看台湾在看国际体育比赛的时候，当然都很希望举出这个标语或是这个旗帜说台湾队，为台湾队加油。但是您怎么看这样的认同，还有刚提到三年后的东京奥运，台湾真的有办法用台湾队的名义参加吗？你的分析？
事实上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啦。也不能因为说在东京奥运，好，日本跟我们跟中华民国关系比较好，所以我们就不切实际的去期待说他会用这个参赛的名称那边从中华台北变成台湾。毕竟我们参加奥会的名义是中华台北嘛，那日本只是一个举办奥会的东道主，他并没有权利去更改说你的参与的队伍的名称是什么。那这个运动呢，只是反映出有部分人是想要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认同，政治认同的操作吧。然后把这个把未来希望说这由中华台北这个出队的名称变成台湾队。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啊，也许我们的历史要稍微往延长一点，基本在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对于中华民国要不要推出奥运奥会这个组织呢，用什么名义参与奥会组织，还引起很多的讨论哦，而且经过很多的折冲之后，能够让两岸都同时在奥会里面继续下去。不会出现说什么敌退我走或是这个汉贼不两立的情况，那让中华民国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可以继续参与奥会甚至其他的国际赛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要珍惜啊、哦！大家允许对于现状不满意，然后对于名称不满意，我就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就推翻。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就算是中华台北这个名称，也是当时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去做相互的折冲而来。那不要因为说我自己要觉得对我自己认同有其他的看法，我不认同中华民国，我就要把中华台北的名义把它去掉。不要也许这样弄掉之后，我们会在国际的整个体育的体坛上面可能会整个消失，因为对方的现在的国际局势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很多时候你在台湾里面讲一句话，讲一句很爽的话，可是到海外去，到国际上去未必行得通。所以我觉得说内销的事情啊，其实在内讲就好了，也不必真的你到外套外销去也不一定行得通。所以在你看很多的朋友之前对于川普就特朗普的当选认为说哎呀会对台湾的外交关系、然后一中政策会不会做一些改变、但是这半年来川普上任已经快100天了，他跟北京的关系竟然比他想象的亲密的多，然后沟通的好得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里面啊，要怎么让他中华民国让台湾让中华台北怎么样走出国际社会，跟国际社会有广泛实质的接触，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耐下心来，不要把外交的事情用民粹的这个思考把它搞砸了。
好的，谢思刚他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一中政策的一个立场啊、哦。不过究竟台湾在参与国际事务跟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是要用中华台北、中国台北，还是台湾就是用台湾队的名义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谢谢董宁。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目前来看，我们注意到就是外交部长台湾的外交部长认为说，这一次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WHA 的邀请函，所以恐怕是不太乐观了。那么但是呢，我们卫福部长说呢，就算没有拿到邀请函，有没有拿到邀请函都要去啊。那当然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加油助阵团呢、跟着卫福部长一起去啊，然后在场外啊这边宣达说我们要用台湾的名义啊加入卫生组织啊加入国际组织啊等等之类的。那一些比较这个绿营的或独派的人士就说，我们不但要加入国际组织，而且我们用台湾的名义加入国际组织，这个中华台北呢还不满意。以前的这个前卫福部长林奏炎，他就是说 Chinese 台北，结果回来被钉了满头包这样子。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状况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要就是要参加，但是你可能就是要听中共的话，要不然就是你连参加都没得参加。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困局？另外，这个在以前马政府时代，大陆都说这个啊，如果说怎么样的话，两岸台湾加入国际组织都好谈。但现在的话，现在台湾想要加入任何一些国际组织都是变成话题。那么这是不是其实大陆就掌握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台湾就完全没有办法回击了呢？您的看法？
是，不，其实第一个我不同意说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就必须听中国的话。即便是在过去，台湾的加入其实都经过美国很多国际朋友的帮忙，台湾非常努力的去争取，然后当然在最后中国的压力之下达到了一个妥协的结果。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台湾坐在家里等着中国给一个礼物这么简单。台湾人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很大的奋斗，在当时那个主客观环境能够容许的情况下，所以每一个参加，但是呢也是一个国际现实，就是说当中国决定他完全不能够接受，然后要全力打压你的时候，中国确实也有能力。所以这个显示说台湾参与国际社会，虽然说每个可能绝大多数台湾人希望他很清楚的是用台湾的名义来加入，这个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但是在政治的现实上面来讲，就现在台湾必须在很多事情上还是要有跟中国达到一定的默契，这个默契可能不是说因为中国很高兴的就给了我们，而是在台湾的努力有了实力之下，在你的实力之下，在你的国际朋友帮助之下，最后中国能够接受的底线之下。所以这个过去你去回顾，不管是在过去刚刚讲的奥运名称，或者是加入 WHA 的开始，刚中间都经过很长的国际谈判，那当时也是，我就想说，其实在台湾今天很多人当然讲了很爽，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要照这样去做，但是他在走出台湾之后能不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川普总统讲了一个竞选的口号，很多人现在都用说用实力达成和平，所以有很多话是必须你要有多少的实力做多少的事情。台湾有自己有清楚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实力来做配合， 我想说，这个是在台湾很多人，当你在谈论自己的国际参与的时候，必须要去考虑，你如果想要做到，那么你就要有一定的实力。就像一些宣达团，如果出来利益是好的，可是如果他每次出来宣达，还是只能够透过驻外单位去安排一些活动，那么你的这个宣达对于到底整体台湾的实力是加分，还是说其实也就是在利用台湾现在政府在外面能够的有的影响力，在同样的一个框框里面继续的在发出同样的声音来？如果这个宣达团是可以长期去培养，而且跟国外的民间组织能够加在一块，增加政府的影响力，我想说台湾的包括在这个不管是在 WHA 或者是 ICAO 这样的组织里面，如果你要宣达或是联合国的交，它要有长期的策略，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不断扩大影响力，而不是利用现在政府单位在海外的代表处可能就安排几个活动，然后对媒体说几句话，到时候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它有没有累积下来的结果可以看得到，很重要。
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庄思刚先生，就是关于这个这个蔡政府刚上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中共好像还是在观察他啊，所以好像这个蔡政府虽然说这个没有直接说九二共识，但是有提到宪法，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是说至少我是站在中华民国的架构，想要面对你中国大陆，但是好像大陆那边有一点就是相应不理。那时候大家把这个情况称之为冷和平，
是，
但现在好像变成一种冷对抗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国际组织，台湾参与的空间越来越小。不仅如此，两岸的这个交流当中，李明哲案大家看得最清楚，连这个两岸的这个白手套海基海协会都不管用了。大陆要交一封这个李明哲的家书，不透过海基海协会，透过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两岸的这个民间组织，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两岸从已经开始从这个冷和平，然后大陆已经开始转变成为冷对抗，就是我也不要理你了，我反正就是用任何的方式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有这种感觉吗？
事实上我不认为有什么冷和平这个名词啦，这个名词基本上是一个矛盾的，你和平就不会冷嘛，你和平就一定有一定的交流跟交往嘛，所以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大概就是处于这个就算观察期吧，就是一个观察期，一个梳理期，就是原本双方还相处的还不错的，但是我先冷静一下，看你对于未来的交往大概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察我认为现在还在进行中。还在进行中，你看这一年来说他大概能够做的就是我第一个官方的管道就不畅通了嘛，不然就是很多事情就传真过去就已读不回了嘛。那海基海协除非说是重大的案件，比如说前次去年七月那个游览车的这个事件，火烧车事件啊，这个重大案件，有关民众的重大案件的沟通，那还是会回的。但对于一些日常的一些业务，比如说像李明哲的案子，他也许就收到就已读不回。OK， 那其他的一些交流的部分，我看大陆现在也绕过官方管道。你像在过去几年办了很多的台湾名品展，这很多中小企业的去参加这个台湾名品展，你们业绩也不错。那这次现在开始，他就不跟外贸协会，因为外贸协会有官方的色彩，他就绕过外贸协会，比如说跟当地的台商协会、南京台商协会或其他台商协会，由台商协会来主办。然后来找台湾的一些厂商、中小企业厂商去当地，所以其实对北京来说，它的政策工具显得比较多元。就是我可以绕过你官方，但是原本我设定的政策目标，我还是继续动，我还持续动。比如说什么跟中小企业的啦，跟这个南部的这些交流啦，据我的观察，其实它还在进行当中，而且包含学界的第三轨、第四轨的这些交流，它还在继续进行，它并没有停掉这一些，它停的，大家只是看得到的这个官方的台面的，它停了，所以它也不断的探视，就是说未来这一年，蔡政府对于九二共识有没有一个新的取代的讲法，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在中国问题上面有一个模模糊糊、彼此交代的过去也就可以了。你不要忘记，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政治环境，但是北京也有它的本身的压力存在，特别是它今年下半年要开始九大，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的交换期啊，就这个交替期啊，所以他有他自己内部的问题要处理，所以台湾问题就也许不是他最重要的情况。以我目前来观察，台湾问题也还不是真的抬到日程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观察期，我觉得双方如果还真的还有意思，觉得说啊，两岸关系还算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吧，那我觉得大家再递一递橄榄枝，再透透话，再放放话，能够再用什么方式，如果民进党政府真不喜欢九二共识，绕个道，把里面的这个东西含义讲清楚，那北京这边你也稍微放一放，那个大家意思到了就可以了。毕竟我觉得两岸的官方的断绝往来啊，对于两岸的民众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了，真的不是一件好事。不要让台湾成为热点议题，其实对于我们跟如何跟争取更进一步的国际空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迂回的做法。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就可以马上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网聊天室发表您认为这个台湾在参与国际组织和体育比赛的时候，应该是用中华台北、中国台北，还是就用台湾的名字呢？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您可以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也补充一下，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接听山东彭先生您的电话，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关于这个台湾人呢、我是台湾人，我还是前面加两个字。就完全圆满了。我是中国台湾人，这不是圆满了吗？对中国这个民进党啊，你说那个民调80%，你们报道，是台湾人。实际上，根据我在台湾去几次旅游，我也跟台湾的一些老板，接触过，实际上还是认同中国，是认同啊一个大中华民族，这是个大原则。你搞民调，你不能说你搞一搞我台湾的版图是睡哪里的，那台湾版图啊还是睡中华民族的嘛，这个是必须的，这是现实，几十年几百年前都是睡中华民族的，包括你们主持人还有那个你旁边那位女士啊，她也是中国人嘛，只有李登辉她才不是中国人，他不是，他是那个日本呐、他的父亲是日本人，把他，租出来的嘛。李登辉。
非常谢谢山东彭先生您的来电，我这边补充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份民调有关于这个台湾人的认同，它其实是给你单一的选项，就是你这次做的最新民调是说你只能选两者其中之一，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只能选一个，在这种情况之下有 83.5% 的人认为说我是台湾人，只有 10.6% 认为我是中国人，但是也有些其他的民调是让你有三种不同的选项，就是我可以是台湾人、中国人，或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这个比例就不会那么的高，超过80%。那这里也补充一下回应这个山东的彭先生，稍后也请来宾回应。另外，我们来先接听高雄陈先生您的电话。台湾高雄的陈先生您好，你怎么看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说好，我刚才说政治陷阱，这个是绝对的，而且很重要的。如果说东京奥运的话，对不对？台湾还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的话，对不对？那么我认为啦，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政府应该跟马英九政府道歉了。因为他们骂人家说出卖台湾台奸呐、所以说东京奥运千万不能够以中华台北出赛，记住这一点，要不然你就要跟人家道歉，
好的，谢谢高雄陈先生您的来电，继续接听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我认为两岸关系紧张，这辩证法讲不是受害伤害的，不只是台湾，大陆也受伤害。辩证法讲嘛，没有是双利的东西，这是是说有些大陆媒体是说台湾受多大伤害，当然是大陆也受了一种伤害。但是我希望蔡英文女士应该不要说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她是说跟大陆达成新的共识，就能刚才嘉宾说了，取代九二共识的新的共识是什么呢？既然是共识，就是大陆也能够承认的，叫共识。如果说单是你蔡英文女士的 一种观点，那就不叫共识，是单边的看法。怎么达成共识？说成一个中国，是吧？我还倒赞成马英九先生那个观点，一中各表，这还比较贴切，是吧？
洪
秀柱那个观点，我看来，看来还是达不成共识。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谢谢您的来电。另外，除了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之外，我们有脸书上的网友，一位叫王开心的这个网友，他是用简体字，我想可能是大陆的网友。他说，我们今天谈这个台湾用什么名字参与国际组织跟国际赛事，但他认为台湾的前途事实上是取决于美中两国的实力对比。这是王开心的一个看法。那么我想综合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的来电跟留言，想请两位来宾做一个综合的回应，还有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一分。
最近呢，其实美中在川协会之后，其实关系已经慢慢稳定下来。那么美中关系稳定以后，其实对北京来讲，跟台湾改善关系应该压力要减少很多，因为过去来讲，他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在川普跟蔡英文通话之后。那么有一个台湾的学者最近也提到，北京既然愿意要美国，就不断的鼓励美国要跟他相互尊重，共创双赢哦。为什么这个原则不能够用在两岸上面？为什么一定要台湾接受他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说，刚刚谈到台北的这个张志刚也提到，就是说，谈判一定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那么对台湾人来说，认同问题，其实我刚刚提到不可能由外面来强加，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中国对台湾历史的解释，常常是在不认识台湾历史的情况下，非常单边的自己一厢情愿的去解释。那么诠释久了之后，也不太花时间再愿意去了解台湾人的认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发展哦。那我觉得共创双赢啊，还有相互尊重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用在所有的关系上面。那么现在的僵局，其实对北京来说，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因为你既然认为亚太的和平稳定很重要，包括朝鲜半岛发生危机了，北京很紧张，就
是
说大家要冷静，然后不要冲动。那么在两岸问题上面，你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原则来处理？一个大国如果要被尊重，你不能够用以对大国，你对了美国的时候就非常的谦卑。
冷静，
那么冷静碰到小国的时候，你就以大欺小，对，就打压。那么这个在对台湾的民众来讲，也都看在眼里哦。那么既然要成为一个大国，我想说对自己应该要更有自信一点。那么对台湾人民来讲，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实对台湾人民心中跟这个两岸关系愿不愿意进，愿不愿意花这个
是相关联，
对，相关联，愿不愿意去投资或者是认同这个关系是相关联的。我觉得北京应该要好好考虑他自己整体的对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言行一致，而且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好的，谢谢于峰。上半场的讨论非常踊跃，还有两位听众等待线上，很快接听一下，再请这个思刚给我们做总结啊。河南的王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王先生请讲。河南王先生，
我想问一下那个曹一芬女士，认同不认同这个时间在中国方面认同陆强台弱这个趋势吧？实际上以后肯定是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台湾越来越弱，台湾凭什么跟中国大陆谈判呢？第二个问题吧，就是那个政治跟经济，要想那个参与国际组织，就必须接受中国大陆的政治条件，不然的话就会失去一些经济方面的机会，比如世界标准啊，成不了世界标准。
好的，谢谢河南王先生的来电。上海唐先生，很快的发表您的看法。唐先生，
我觉得在这个中美关系日趋改善，甚至是中美结盟这个大格局下，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越来越少，武统的条件会越来越具备吧。包括这个就是说中华台北改这个中国台湾，包括那个中国对这个藏南地区的这个地名的确认吧，就是中国的立场会日趋的强硬。随着这个十九大这个习近平当选党主席以后，这个中国的凝聚力越来越强的话，台湾还是尽快谈判比较好一点，否则的话将来一旦被武统，那就没有任何谈判的资格了。
好的，谢谢上海唐先生问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思刚能不能稍微在总结中跟我们回应。他说这个就看来目前美中关系来看的话，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变少，然后中国会更强硬，甚至有武统的条件会越来越成熟，你怎么看呢，思刚？
当然武统呢这一块，你说你我自己有能力去做武统的事情，是本身你客观怎么看待自己，但是整个对不起，是你主观怎么看待自己，但是你客观的环境并不合适啊。 啊，并不合适说我去做这个武力的条件。那更何况一个比较大的力量，如果是用武装的力量去对付比较弱的力量的话，其实在国际政治上面大家也就看不过去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我觉得跟北京的交往，大概我觉得要彼此了解一下彼此的核心价值。核心的那个概念是什么？那北京很简单，就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蔡政府怎么样去解决？那第二个，他对于台独的问题，他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他除了自己要面对台独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藏独啦，然后这个还有新疆的这一块，所以他的问题对独立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思考这一点的时候，肯定要稍微异地而处。那同样的，北京也要异地而处，知道说台湾的民心到底是要的是什么。那所以我觉得双方哦，是不是在一个520之后要有一个重新彼此认识的过程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正在开始。那不要看，虽然目前大陆上官方讲语言好像感觉是有的时候比较强硬，可是我的观察是，他的一些中级干部，还有一些学界的这一块，这一半年来也是大量的在台湾做了很多的研究访谈。然后调查调研的这一块他并没有停止，所以说他也在为他的这个决策啊来去搜集很多的背景资料。但相对的，我们这一块在台北这边，对于大陆的这一年来很多决策的转换，他对国际观的认识的这些讯息，这些资讯的加强搜集啊，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好像有点落后。所以两边大概要回到谈判桌上，必须在有一个彼此试探的过程。至于一些比较激情的话啦，然后我刺激别人的话，我觉得双方政府就能免则免吧。
好的，谢谢思刚。那么有关于中华台北变中国台北，台湾就是台湾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同向被砍头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背后反映出的究竟是统派与独派之争，还是反日与反中势力的对决？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南北各地出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同向砍头大战。先是在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当年日据时代被台湾农民视为大恩人的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雨一，他的铜像被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李成龙斩首，引发极大的争议。接着在昨天星期六，在台北的阳明山公园，又有两名台湾建国工程队的成员把蒋介石的铜像的头颅给砍了下来。台湾的这场铜像斩首大战，究竟是激进的统派和台独的基本教义派的对决，还是反中与反日势力的一场公开决战？如果继续放任这种狂热与仇恨蔓延，是否会让台湾进入所谓的新文革时代？对于两岸关系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在我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想很简短的来介绍，还有介绍这个八田的生平之前呢，我想很快带大家了解一下各方当事人的一个说法跟声明哦。这个斩首八田雨一铜像的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李成龙，他是说，这些年在绿营的台独思维下，刻意扭曲228的真相，分化族群，撕裂社会，骗取选票，达成了去中、去蒋、去国父的合理化。那么蒋氏父子在台湾主政38年来，给台湾带来了安定、繁荣、富裕。他的攻击高于八田雨一何止千百遍，这是他的说法。然而在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下呢，蒋介石的铜像不只是被砍头，还有被泼漆。他没有看到民进党的官员或民代有严厉的斥责，他质疑哦，有多少的犯行者被救责了？这是李成龙这个斩首者的说法。另外一边呢，斩首蒋介石铜像的台湾建国工程队呢，他们也有一个声明哦，他们发表声明指出，基督教的教约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那么台湾建国工程队要用这一颗蒋介石的首级向台湾永远的朋友水利之父八田军献祭，以为他的在天之灵，这是台湾工程队他的声明和说法。另外我们也补充一下，这个陆军退役中将吴思怀，他也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放任民粹会动摇国本这样的说法，在脸书发文说，蒋中正的铜像连续被拆除斩首，民进党却坐视默许，这是某些政客暗中鼓励的。那么吴思怀还说，如果台独团体和亲日人士继续的破坏挑动民族情绪，那么破坏的将不只是八田与一的铜像，所有和日本有关的在台湾的图腾都会有人去破坏，这是退将吴思怀的说法。我想请台北的张思刚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八田究竟是什么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次八田被斩首，引发这个蒋介石也连续被斩首，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轰动跟争议哦。那么很多拿这个八田跟蒋介石拿来相提并论，网友也争论说，究竟是蒋介石还是八田对台湾的贡献比较大？究竟是蒋公更爱台湾，还是八田更爱台湾？跟我们很简短的介绍一下您对八田的认识。
八田他是当年在日本时代就乌山头水库的工程师啊，那他在这个期间呢，他把他毕生这个工的力量啊，他的专业力量花在台湾的乌山头水库，让嘉南平原有一个很好的灌溉环境，因为当时你知道北纬在23度线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干旱的地方，但是因为有这个乌山头水库，让这个灌溉的这个部分能够有很便利的灌溉渠道，让这个嘉南平原成为一个台湾的这个稻米仓哦。那当然在这个水利工程部分，八田是有功的。马英九在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啊，在当总统的时候，对八田这一块呢，也大概也多所的有一些赞扬跟追忆啊、哦。所以那要回到现在的情况来，那这一连串包括你砍我的头，我砍你的头，这个其实在台湾的社会来说，确实埋下一个很浮动、一个很躁动的一个因子啊、哦。那特别是你说最近这去讲话、去中化的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一个，不管在法案的推动或在政策推动的也好，那当然会对有一些人士，他心中还是有不满意啊。他心中对于他的历史记忆为什么要被这样的抹煞呢？而且被这样严厉的负面的去做抹黑呢？他当然心里面会觉得说不平啊。那同样的这个道理，这些去讲话或者是去中话，是不是也鼓动某一些人极端人，就说我把有关于去讲的这个铜像或有关于中国的符号，就从台湾这边能看到就通通把它砍掉，把它抹掉。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社会来说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发展，这个会造成我们内部很大的一个撕裂。那对于讲两蒋父子啊，对于台湾的一些功过，我相信其实大家心里面大家都有数了啊，大家都有数。那其实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出来讲几句话来安定民心，毕竟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啊，对于现在这个互相这个两个极端的这个两个极端的这个组织呢，互相去砍对方尊敬的这个图腾，那我觉得对于主席者来说是要讲一些话来安抚两边的人，甚至说要对于两蒋的历史来做一些有学术性的而且是有视野的一些探讨，不能说我这个因为在政治上我要去讲去中，所以对于两蒋的这部分就完全的把它抹掉。我觉得这个是对两蒋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你说八田的地位当然跟两蒋父子不一样，一个是专业者，一个是执政者，这本身在衡量上面就很难去做一些做评量了，不能这样比嘛。这个两个是不同类型的比，我不能说我苹果很好吃，所以我很讨厌香蕉，我看到香蕉我就统统砍掉。我觉得这个两边的比喻，我觉得是不太能够相互比喻的。毕竟一个是专业者，一个是执政者啊，所以现在政府，民进党政府，你现在政府的规模，你现在这个东西也是过去两蒋时代一步一步把它累积下来的。所以如果说要怎么样去平息台湾社会目前这种暗流动的这种不安的话，我认为蔡英文蔡总统有责任出来讲讲话。
好的，
至少在于对于你说什么转型正义是不是就是清算蒋介石这一块，你要把它讲清楚。因为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他觉得转型正义就是清算蒋介石。那这些朋友对蒋介石两蒋父子还有一份情感， 不能忘记说台湾还是有这样的存在，不能够纯粹的去做一些你所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对整个生活在这个土地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对一个执政者来说，你有义务去抚平这样的不安。
好的，谢谢司。刚刚提到这个台湾民众的浮躁跟不安，请教玉芬，有人把这一次这个砍头大赛啊，拿来跟这个原住民早期的这种粗草猎人头，还有这个南京大屠杀日军的这个百人斩相比哦，认为这个台湾的狂热跟仇恨如果蔓延下去的话，不但会撕裂，而且会进入一种新文革的时代。那刚刚司刚说，小英总统你应该出来讲句话，来理性正确的来评论两蒋的功过，安抚一些民心，你怎么看呢，玉芬？
对，第一个我就觉得说，这个本身去砍头的事情不能够彰显台湾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啊。就是说，确实它不是台湾的主流，它可能是两边都是属于少数的比较激烈的人士啊。但是台湾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很多人民众现在，我们虽然有80%几人说是台湾人，可是在情感上，有人是比较亲日的，有人是比较亲中的，或者是他的记忆不历史记忆是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就是放任大家到对方的祖坟上去泼粪，或者是去砍头，那么第一个，你对台湾的真正建设性的意义在哪里？与其像这次，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对巴田，其实我对他的理解是很有限的啊。那么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好，大家好好来开一个讨论会好了，或是主持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历史定位的讨论会，来讨论巴田或者当时日本殖民时代对台湾真正的。民生建设的贡献在哪里？功过，包括蒋介石也一样。我觉得不能够因为每个人认同，凭着自己的情感，然后就走心而不走脑，然后光是凭着我的感觉我就去做了。那么这样子，对方也有感觉啊，所以你其实到最后是互相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这边讲到一个美国的最近
有
例子，对，就是说最近有两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是刚好 Virginia 的这个市议会投票了，要把他们在南北当战争当中，南方的这个大将军 General Lee， 还有这个 General Jack， 另外一个很有名叫石墙 Stonewall， Jackson， 要把他们的铜像移走。那么市议会表决是用投票的方式的表决通过。你想想看，南北战争是1861到1865，那么多年前打的战，到美国现在还会也有这个认同的问题，说要不要把那个图腾摆在那里，那代不代表我的价值观
可是美国是用投票来决定，不是用砍头来决定，
美国就用投票来决定。那投票之后当然也有民间团体，譬如说他不能够认同，他觉得我就是要他们 generally 的这个案子还不止在这，还在 New Orleans 也有那么投票之后，那民间团体不能接受，就是说那我去打官司，我要去跟
法律途径
诉讼，我说你没有权利这样做，那我去挑战一节一节的官司打上去。那么台湾如果标榜自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话，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么几百年前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有，何况是台湾。可是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社会里面，我们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认同问题
感谢玉芬也拿美国的例子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台湾这次的铜像斩首大战究竟是统独之间的争议，还是反中跟反日的公开对决呢？一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尼，我想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不知道是我们先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谢谢博弈那我们马上来接听四川吴先生您的电话。四川的吴先生您好，你已经在线上了。
喂，你好。
你好，请讲。
听到我吗？
听得到，吴先生，请说。
是这样的，我的看法是，蒋介石其实他也有过那个独裁的时期，但是台湾人，台湾人对那个蒋介石铜像的反感，正是对独裁的反感。因为蒋先生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人都是渴望民主自由的。早在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的时期，就曾提出民主的大陆，是可以和民主的大陆彼此沟通的。问题在于大陆没有相向而行，企图以武力来恐吓，吞并民主台湾，这显然是天怒人怨。不为中华民族所接受的， 就这样，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四川的吴先生。另外还有在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一位维卫这位网友，他表示哦，民进党继承了大陆政权的厚黑之术，总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夺取政权，一上台就露馅儿。那朝野政策耍权术，把自己和台湾人民都推到了危机边缘，党同伐异和中共没什么区别，从政治手腕来讲，举目尽是中华智慧。还有另外一位高山，高山只有包容世界的国家呢，才能够被世界所包容。美国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和技术员是来自中国，台湾有吗？台湾美国强大是来着包容世界，全世界人都认同美国，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国家。台湾有这种魄力吗？这和当年国军失败的直接关系一样，独裁没有勇气，民主没有魄力。如果台湾有包容大陆的决心，早解放全中国了。这是这位网友的留言和看法。那我想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回到我们那个八田和这个蒋介石斩首啊。那么有人认为说是统独之争，有人认为是反日跟反中的对决。为什么台湾好像民众对于这个日本殖民时代还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这种跟这个殖民现在社会要去解构这个殖民的理论好像也有一些关系，想请玉芬跟我们深入分析一下。
这其实在过去很多人都讨论过了。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殖民时代，日本殖民时代，当然它也有它残酷的一面哦。可是因为后来国民党来的统治，再加上228，那么可能很多对台湾人来讲的话，国民党的统治可能比日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造成某一些人在这个认同上面可能会有美化在日本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情怀。那另外就是说，不可讳言的是，台湾跟日本之间还有很多民间密切的关系，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台湾人住在日本，甚至规划为日本籍了。那么但他的亲戚在台湾，所以两边往来很密切。那另外包括就当年日本人还有一些所谓的弯生，那个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很轰动哦。当然中间也引起了，就是说这个弯生事件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谎言，他在台湾也就反映当时很多人在反省说，为什么我们对日本谈到日本的时候不是那么理性，明明这个故事当中有虚假的部分，但很多人却没有考虑或质疑就接受了。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不觉得说纯粹是统独的对决，就是很多人对于历史的史观，就是说是不是很客观的能够去讨论他当时到底这些人中不管是蒋介石也好或日本到底在台湾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那另外就是蒋介石，其实有趣的是台湾正在去蒋化，可是大陆是正在替蒋介石翻案哦。那么
平反，
对，平反。那么一些新的出版的书籍，甚至是有两岸三加上日本人的合作做一个国际的调查，对于蒋介石还有当时整个中日的关系重新替他定义。所以说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定义是会不断的在改变的，而且一个很现实就是说，如果你是人造的神，最后还会被人就从神坛上请下来，就他没有办法永远坐在那个神坛上。过去可能在蒋介石那个时代，当时世界各地都有独裁者，蒋介石不是唯一的。那么造神的结果是这个整个的民主化的过程让很多的神坛上的人又都被请下来了。那么我相信蒋介石的这个历史定位在台湾或在大陆还会再随时间再改变，可是到底说你改变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只是你的喜好认同吗？还是你有事实历史的依据？
好了，除了这从反日跟亲日台湾这种反日亲日的情节来看呢，我想请张思刚先从台湾国内的政治来做一个比较。因为有人认为说，这个看到最近的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台日关系不断的升温，不但交流协会证明啦，日本也有很多高层的官员破规格的高级官员来到台湾访问哦。那么这一次八田与一铜像被砍头之后，也看到这个台南市长赖清德也写信哦，向日方等于是有点像是报告这个铜像被砍头的事件。那么被很多民众还有一个叫白色正义联盟的这个组织来批评说，赖清德有没有搞错，国家名称都没看到，是把自己当成日本台南都了吗？这是一个引发的一个事件。你怎么看小英上来之后台日关系这个受到的影响？当然还有国民党内部，因为过去你也在国民党任内担任这个发言人的职位，有认为也跟这个我们党内一些不同的路线跟对于蒋介石的定位的看法不同有关啊。刚刚也提到说，现在大陆有平反蒋介石的声浪，那都替蒋介石感到心疼，怎么在台湾遭受这样的待遇？你怎么看国民党内对于这个蒋介石一个历史定位的不同看法？在这事件之后，
我觉得国民党里面对两蒋复杂，特别是对蒋介石这一块，大概其实争议不会太多，大概就是有功有过啦。其实包括日本时代也是，不可能是说每一个执政者在他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包袱底下，或者当时的情境底下， 你过五十年去检视，你过一百年去检视，不可能是全对或全错，一定是有部分对，一定有部分错。你说日本时代，那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每个族群他的历史记忆不一样，那很多的世界上其他的历史学家对于日本的殖民帝国殖民主义都是很严厉的批判的，因为对于殖民地来说是有还是有在物质上人力上面的压榨，我们这方面的史料也看得很多，但是你说亲日者就往往这一部分就不去看了或者不多谈了。那同样的，你对于先来说两蒋的部分，他还是有他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或他自己本身的统治环境底下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比较严厉的政治控制，比较严厉的言论控制，那个事情它取决于他在大陆政权崩溃到台湾之后，他会有那样的历史教训让他去做出这样的政策选择。所以我觉得在已经过了这就1949到现在已经过了70年的时间，近70年，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来安全的，而且来安全的，然后来去做一个很合乎现实的去做一些检视，不要让这个两边极端主义啊变成社会主流，这个对于台湾来说绝对是一件坏事。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的参与，也谢谢两位来宾热烈的这个还有深入的分析讨论，都宁。
好的，谢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张思刚先生，还有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曹玉芬女士，感谢三位，
谢谢，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